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
主内平安，我是吕路加牧师，欢迎您收听教会论。今天我们一起来查考第二讲，教会的定义。在上一讲里面，我们说到了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子民组成的团体，与世界分别开来。教会是神的居所，神的同在之所在，教会更是神所拣选的子民。今天在第二讲，我们继续思想教会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意义。我们说到是神呼召出来的会众所组成的团体，教会是在基督耶稣里而存在的，也是借着基督耶稣而存在，更是为着主耶稣基督而存在的。所以教会是新约中的这个实体。不过呢，教会并不是突然间在历史里面出现的，它乃是在神的旨意永远计划里面早就有其定位的。所以呢，在万事以先，教会就蒙拣选，在救赎历史上有它的旧约的渊源。意思就是说，固然教会在新约开始，但在旧约里面，我们已经看见神的救恩计划对教会的旨意已经逐渐的启示出来、显明出来的。而且我们看到，在旧约里面神的子民跟新约里面神的儿女是同为一体的，因此我们看到教会也有它旧约的渊源。首先我们看教会被称为是真以色列民，罗马书第二章28节到第29节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刚刚所念到的真犹太人、真割礼，这个真这几个字呢，和本圣经都有点点点表示原文是没有这个字，加上这个字让我们更明白其中意义。所以根据原文我们要这样念，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犹太人。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段经文清楚告诉我们，真正的以色列人不是外面受割礼属肉身的以色列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也告诉我们说，外面做以色列人的不是真以色列人。那谁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呢？必须是心里受割礼，而且在乎圣灵，不在乎外在的这些仪文。那这样的人呢，不是寻求外在别人所给的赞美，乃是从神来的。因为犹大这个字就是犹太人的来源，犹大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赞美。我们知道以色列分裂王国，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南国犹大主要是由两个支派，就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后来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国所灭，后来呢就被迁徙到外邦，留下来的以色列人，亚述王又把外邦其他国家人移民进来，让种族发生混乱，他的目的是不要让各民族能够有民族起义，重新来革命来复国。所以北国以色列因着外邦人的涌入和剩余的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结婚，产生了所谓撒玛利亚人，就不只是失去了这个血统上的纯真，信仰上也因着引进外邦的偶像带来属灵的犯罪奸淫。那么南国犹大呢，蒙神保守，所以后来虽然南国犹大也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王所灭了，但是后来70年之后被掳归回，那这些犹太人血统还是纯正的，也真心悔改信靠神。那无论如何，我们看见外面做血统的以色列人的，到后来也失去了这个真正以色列人的身份。真正犹太人就不是靠着外面的割礼，而是在乎心里真正敬拜神，也是神所保守的拣选的渔民。这样说来，所以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说，那谁是真正的犹太人呢？真正属神的子民呢？ 那是在乎圣灵，不在乎外面的割礼仪文，而且是得到从神而来的悦纳，从神而来的称赞，不从人来的。更奇妙的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六节的书信的结尾，他说：“凡照此理而行的，就是单单因信耶稣基督称义。那受不受割礼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在基督耶稣里要做新造的人。他凡按照这个道理而行的，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和神的以色列民。”那使徒保罗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加上一句话说和神的以色列民呢？到底神的以色列民是指谁呢？那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这个他们就是这个神的以色列民。因为加拉太书全书的主旨是要说明什么呢？是要说明因信称义的真理，指出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自称为基督徒，但是他们告诉加拉太人说，单单信耶稣是不够的，还要加上受割礼、守律法才能够得救。这些被称为是割礼派的基督徒，他们来到加拉太，传说这样子的错误的教训，迷惑了加拉太人。那使徒保罗非常的震惊，这是在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在加拉太省建立各教会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保罗听到他走了之后，来了这些假师傅传讲错误的割礼派的教训，所以他就赶忙靠主恩典圣灵感动，写下神的话，写加拉太书来告诉这些外邦的信徒，特别在加拉太省的，说单单信耶稣基督称义，不是靠着外在的行为，不是靠割礼守律法得救。那这样说来，显然保罗在书信结尾不会高举旧约或者犹太血统或者割礼派这些自称自己是以色列民的他们的特权。事实上在基督耶稣里也没有特权了，不再分是犹太人外邦人。这样说来，照此理而行，愿平安怜悯加给他们，那这些人在原文可以翻译作就是神的以色列民。所以换句话说，旧约里面神的以色列民是神所选召的，神的儿女，神所悦纳的，新约的子民也是在基督耶稣里同为一体。因此我们可以说，加拉太书的结尾说到照此理而行，当然是教会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何况使徒保罗在书信结尾的时候说到这里，这个是一个祝福，这是一个祷告，凡照此理，就是因信称义，不在乎割礼，在基督里做新造人而行，这是指所有神的儿女，特别强调这才是真正的神的以色列民。总而言之，从这里看来，外面受割礼，外面守仪文律法，不是真正的犹太人。那真正的神的以色列民，在乎圣灵，不在乎人的仪文。那当然是指在基督耶稣里因信称义得救的是圣灵重生的人。这样来说，其实教会才是真正的以色列民。所以教会是真以色列民，真正属神的人。第二呢，教会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承受这个圣约的应许。在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一节说到亚伯拉罕，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所以神和亚伯拉罕立约，在创世纪十七章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世世代代要受割礼为记号，这是神和他子民立约的记号，而且这个割礼要作为永远的约的记号。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和亚伯拉罕立约说是永远的约呢？而且我们看到在创世纪十二章说万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蒙福。那么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这后裔呢是单数的，不是指众子孙，是指那一位子孙，就指耶稣基督。凡是因着耶稣基督称义的人，他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七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那因信为本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接着信靠基督耶稣与基督耶稣连结的成为神的儿女，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之约那个恩约的真正的子孙。所以连亚伯拉罕本人， 他虽然活在旧约里面，他也是单单因信称义。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15章说到亚伯拉罕信主耶和华，这就是算为他的义。所以到了后来17章他受割礼，罗马书保罗就清楚讲明亚伯拉罕受割礼的记号作为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已经先因信称义的印证了，并且连亚伯拉罕受割礼有个目的，就是要一切后来我们这些未受割礼而信的人都跟随他的脚踪，都效法他，所以亚伯拉罕称为是我们这些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我们也一样和他因信称义。换句话说，从这个意义来说，新约里面神的儿女才真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那肉身的后裔，是那个真正圣灵里的后裔。这样说来，教会当然是领受这个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真正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呢，这个加拉太书第3章29节清楚说到，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所以圣经在加拉太书第3章这里明说，凡是属乎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照着应许承受产业。那么当然教会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可见教会跟旧约的渊源关系十分的密切，不只是真以色列民，教会更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真正承受应许的产业的。那第三呢，神在旧约里向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在以西结书耶利米书都讲到将来要立新约，这个就是预言预表耶稣基督宝血所立的约，而这个约是实现在教会里面的。我们看见神救恩的应许在希伯来书2章16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并不救拔天使，天使犯罪也没有救法，但是神却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谁是亚伯拉罕后裔呢？当然是指所有属神的人，对不对？包括犹太人，也更包括外邦人。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无论是犹太人外邦人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教会是亚伯拉罕后裔了。那么在希伯来书第8章第7节到13节引用旧约告诉我们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这里说到对象好像是对旧约里面神的子民以色列人说的，犹大家以色列家，说到要另立新的约，神要和以色列家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耶稣宝血所立的约。那当然在新约里面主基督耶稣和神的儿女等于教会立约，在旧约里面却说是和以色列家犹大家立约，表示那是以色列家犹大家里真正属神的子民，跟新约里面的教会神的子民是一脉相传的。那所以在那些日子以后，主说我要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这是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所以可见神在旧约里面向以色列家犹大家所应许的这个新约，其实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教会所领受的基督宝血所立的新约。这样说来，神的儿女从旧约到新约真的是一脉相传。马太福音26章26节到29节看见主耶稣怎么样实现了这个旧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所说的这个新约。在马太福音26章26节这里说到，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时候，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里清楚告诉我们， 主耶稣说，他以他的血来立新约，正是实现旧约的预言。不但如此，主耶稣继续说，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讲到这个救恩的应许，到最后在新天新地里面完全实现的时候，基督要作王，在那里掌管一切，得胜一切。好，这些经文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会众所组成团体。那么从旧约到新约，所有真正蒙神拣选属神的子民，这是一脉相传，同是神家里面的人。所以我们不能说教会排除了旧约的圣徒，因为教会这新约的实现是根据在旧约里面的应许。所以真正谁是真以色列人，真正犹太人呢？那心里真受割礼，真正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信基督耶稣称义的，那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后裔，我们才是真以色列人。因为神在旧约里面向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是在我们这些人，就是教会身上实现的。因的缘故呢，我们就更可以明白彼得前书二章九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我们说过这句话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十九章是神借的摩西向以色列民说的，同样在新约里面使徒彼得引用这段经文说到我们这些，当然当时的教会彼得书信的读者包含了外邦人犹太人都有，那这些人教会都是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之民。同样的目的就是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在新约里面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为奴的自主的，在基督耶稣里都同归于一了。所以新约的教会与旧约里面真正属神的子民真是一脉相传，同为一体，都是神家里面的人，蒙召同为后嗣，同得基业。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三节到第十四节说，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民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这里说到以弗所书的读者当然主要都是外邦人，以弗所在小亚细亚，亚细亚省的省会。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一直说到只等到神之民被赎，神的产业，神的子民，就是以弗所教会还有当时所有教会以及今天所有神的儿女，是不是新约的子民被称为是神之民，神的产业，跟旧约的子民是一样的。以弗所书二章十五到第二十节说到，主耶稣他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要将两下记得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这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所以我们注意看这里说了至少有三次出现这个字叫两下，两下借着基督耶稣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两下归为一体，两下借着他被同一个圣灵所感，可以进到父面前。换句话，这两下就是指犹太人和外邦人，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已经在基督耶稣里合为一的，在新约里不再分成两种人了，而是归为一体。所以这里说到我们两下借着基督耶稣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面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这里说得很清楚，神的儿女是神家里面的人，不再有外邦人外人，不再有做客的，都是神的儿女，都被建造在新约的使徒旧约的先知根基上， 那基督耶稣自己是根基里面的根基，所以是被称为房角石。哥林多前书12章12节13节说得很清楚，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新约里不再分谁是犹太人，谁是希腊人、外邦人，谁是为奴的，谁是自主的，因为都从这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这位圣灵。这里清楚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犹太人、外邦人都成了一家人，两下合为一体。因此从教会的定义来看，这是有旧约的连贯和渊源。教会是真以色列民，是亚伯拉罕真正的后裔，承受圣约的应许。那么神在旧约里面向以色列家所立的新约，是在基督耶稣宝血所立的约里面成就了，就是现在教会身上。所以我们结论，我们当然可以说，教会定义包含从旧约到新约所有属神的子民，神的万事以先所预定拣选的子民，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圣灵成为一个身子。感谢神，神的爱是何等的奇妙、长阔、高深，不再让我们因着种族、文化、血统、社会地位、阶级的不同而有所分别，在基督里不再这样区分了，因为我们都与主合为一，因着基督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感谢神，也许你在另一个国家，但是你我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了一家人，地理不能隔开我们跟神的关系，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成为一体了。所以神儿女很多，不同时代，很多肢体分散在世界各地，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家人。今天我们思想到教会的定义，我们心里充满了感恩，因为是我们教会，就是神从这个世界里所分别出来、呼召出来所组成的团体。教会是因着基督耶稣而存在，也是靠着他存在，也是为着他存在。因此感谢神，教会不是历史里面突然间冒出来的产物，乃是神永远计划的实现。从旧约到新约，所有有神同在敬拜神的子民，借着单单信靠基督耶稣而得救的，都是宇宙性的教会的一份子，都是上帝家里面的人。因此我们就不应该再分门别类，我们应该真正除去一切的隔阂，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废掉了一切的隔阂，拆毁那隔断的墙，带来真正合为一体，与神和好。所以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可以来到父神面前献上敬拜和赞美。当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在各地的教会深切的明白体会到，我们是被拣选族类，是居中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子民，我们就会一起来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就不应该有教会里有任何的地盘主义、本位主义，这是我的教会，那是他的教会，这是哪一个宗派，这一切都是不合圣经的。唯有耶稣基督是教会的主，每一个教会要耶稣基督做主，要不然他就不是真正教会。所以在主的里面，主所收纳的我们就完全收纳，主所拒绝的我们当然拒绝。我们完全因着基督耶稣来看教会，因为我们是靠着基督耶稣的宝血所立的新约，才成为真正的教会。也因的缘故呢，不止我们在各教会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彼此的合而为一，在教会里面我们也不再区分这个是那个人的侍奉，这个是我这个部门的侍奉，因为像一个身体里面不再区分手脚之间有什么对立，那是彼此合一，因为同作身体里面的肢体，所以各方靠着元首基督联络得合适，在爱中被建造，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感谢神，让我们成为教会一份子，不仅在外在不要和别的教会团体有距离、有区分，我们所说是真实属于主的教会。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真心相爱，假若这人和那人有嫌隙，就要彼此包容、彼此宽恕，如此才能活出耶稣基督身体的合一性，在教会里面，也在众教会之间。所以感谢神，我们无论在教会内、教会外， 都要活出耶稣基督身体合一的见证。而我们教会不是为某一个领袖、某一个聚会的方式、某一个宗派的传统而活，教会乃是单单为主耶稣基督而活。感谢主，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查考圣经，看见你拣选的教会与世人分别出来，成为你的儿女，要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再一次看见教会有何等荣耀的身份和地位，是属神的子民，是基督的身体，是圣灵中的团契。今天教会在这世界上被选召、被拯救、被主耶稣宝血所洁净，目的是要为你做那奇妙的见证，也就是您在万事以先为教会所预定那个荣耀的计划。如今感谢主，您借着道来洁净教会，好让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来归属于主你自己。当然有一天主耶稣你要再来，你要带领迎接教会参加羔羊的婚宴，我们心里充满了感谢。所以今天我们要挺身昂首，靠着主的恩典来过教会生活，活出基督耶稣身体的见证，活出合一的见证，活出传扬福音领世人归向你的见证。主，我们感谢你，再次为你所赐给我们教会这样荣耀的地位以及这个神圣的使命，再一次谦卑在主面前，求主加添我们心力，让我们快跑跟随主，好叫今天的教会可以在世上为主发光，是一个征战的教会、得胜的教会，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教会是一个荣耀凯旋的教会。感谢主，愿主的旨意成就，愿主你在教会里得到一切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谢谢您收听愿主与你同在，我是吕路加牧师。